我们感谢神啊，欢喜的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跟弟兄姊妹见面，那让我能够更喜乐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实在很奇妙很荣耀，能够有这么一个题目，看这么一个内容，让我们来这里彼此来认识来交通啊。我们也提到叫人永活的福音，叫人永活的福音，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呢，那谦信写的那一首诗歌啊，在其他的诗本里面我们只摘录了三节哦。那像圣徒诗歌他摘录他弄了五节，那其中有一句话呢，其中有一句话啊，他讲到前所望的是死，前所望的是死，今等候被提。好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前所望的是死，今等候被提。那我为什么要加上这个题目呢？为什么讲到叫人永活的福音呢？啊，前一阵子碰到一个老师母，他在组里面啊，实在是很令人尊重的一个老师母。他一直跟我一个交通，他就觉得说他怎么样，他一直在寻求他认识上怎么更新，他一直希望里面的光景真正能够有所突破，里面的光景真正能够有所突破。所以在整个光中呢，他好像觉得说他过去啊一直好像都在死亡的诠释里面追求，猪油一直在死亡的诠释里面追求，好像迷迷糊糊的就过着一个面对死亡的生活，他自己发现了。所以他告诉我，他说在潜意识里面好像他不知不觉的就认定了死亡，他就面向了死亡。所以好像虽然信主这么几十年了，在多年的追求以后，他仍旧在死亡的思想跟意念的遮盖底下，他发现到这个事实。所以以赛亚，我们明天来讲到关于以赛亚在25章那里提到，这个死亡就像是一个羞辱啊，就像一个帕子一样，就遮蔽了我们的脸，好像就叫我们好像不能越过这个死亡的，不能越过这个死亡，所以遮挡了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光，就觉得这是很遗憾。好像信了主以后，怎么一直在印象中好像他一直在死亡的诠释底下，好像无形当中就认定了死亡，好像也一直在死亡的底下啊，面向死亡。所以他觉得他这个怎么这个光景怎么能够突破，他的认识上怎么样能够更新。哦，我就觉得实在是这样，一个神的儿女，既然是神的儿女，一个永是一个永生神的儿女，一个永生的神，一个永活的神，那好像跟这个我们的光景就不相称，就不相称了。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迎接主再来的时代，当然复活的主题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在这次礼拜我们常常会提到复活，但是对活着的人，我就觉得背题更重要，背题这个主题更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这个题目以前呢、啊，我希望我们把这个夹页啊，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最后这个结论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最后结论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节，9章2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，看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好，这是保罗他劝勉的话，你觉得很稀奇。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人都跑，你有错都跑，但是奖赏的只有一人，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我一直深深的感觉到，我为什么先提这一句话呢？因为这样的信息最重要的就是邻里一定要跟上， 非常的重要，灵一定要跟上，人的经验、人的态度非常的重要，要不然你会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既然奖赏的只有一个，那你还跑什么？只有一个啊，历世历代圣徒，比如说历世历代多多的圣徒，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是既然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啊，我们在学生的时代是啊，听了老师最头痛的就是这些学生，哪一种学生呢？但是反正第一名就只有一个嘛，所以他有第二名、第三名，这个都还没有。那既然只有一个的话，那就怎么样？就算了嘛。对不对？只有一个，那平时不可能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轮到我？那还没有开始就放弃了，很有意思。所以这样的题目，我就觉得灵里一定要跟上，这是灵里的问题。只有一个人，那怎么可能？只有一个人，那怎么可能？他就保罗这里有个态度说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怎么跑啊？就说因为得奖赏只有一个人，既是只有一个人，所以你只有怎么样拼你的命了，好像尽你的全力了。只有你尽你的全力，你要知道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得奖赏，只有一个人，既是这样的话，那你还能不尽全力跑？我记得一个弟兄啊，那时候在一个学习团体里面，那个有啊、有个等于是一个带领的一个弟兄，他就一个牧师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他说虽然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但是就说只要有一个人蒙恩，他就很得安慰了。那刚刚夫人讲一句话，一个世代如果有三个人绝对的像极死，他说这已经是神很大的怜悯了。我们心里想，那结果那个弟兄啊，那个弟兄听了就哭了，真的是哭了。哎呀，怎么只有一个？他巴不得那他是哪一个？他所以这个心愿问题，心智问题非常的重要，心智非常的重要，在神的面前经非常的重要，要认真了、啊，要在神的面前这是要认真，实在要认真的。若是我们所信的神若不是那么荣耀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实在不要浪费时间。其实这么荣耀，这么高超，这么奇妙，他要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，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，那还不去得走他。好，那所以你这是一个邻里的问题，实在是求神真正能够让我们跟得上去，真正能够跟得上去。好了，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提两个见证，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所谓很熟悉就是这个，我在这里不知道讲了几次了，你从以往到现在，第一个就是以诺，第二个就是以利亚，我们就用这两个人的见证。这两个人大家都知道，他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？啊？看这两个人，大声一点。啊，不，这两个人，对，这两个人对齐的。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，一讲到对齐，哎呀，只有两个啦，这牧师不要讲了，就两个，还没有讲就先放弃，不可能啦，就两个啦，哎呀，所以这灵里跟不上去，这个心智实在是不行了，实在是不行，所以这里提到。就这两个的特点。那我们回来一下，为什么叫人永活的福音呢？我们从起初神造人的心意，我们就看见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念哦，我们把它带过去就好。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他就在伊甸园园子的正中央放着两棵树，一个是分别善恶树，一个是什么？生命树。那我们以前讲过了啊。神造的都是好的哈，绝对不要把那个不要去定罪上恶树啊。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善恶树绝对有它的价值啊。善恶树做什么用的？我们过去提到过的，成根的时候讲过，善恶树就是为了什么用？永远里面不需要分别善恶， 但是在时空里面就需要分别上了。所以亚当当时神当然就先当神知道亚当的心倾向时空，倾向时空，倾向上的时候，神当然警戒他，你不可以拣选他，神拦阻他，神告诉他，分别上的树的果子绝对不能吃。为什么？你吃了日子必定死，一拣选时空怎么样？一定死嘛。拣选时空，时空都是有限的，所以当然一拣选的时空就进入了死亡，所以这是亚当个人自己的拣选。我愿意这样讲，不要说神把亚当造坏了，很多人都讲到罪的由来，讲到这个撒旦的为什么堕落，讲到这世界三大问题，讲到一讲到亚当就是好像神有问题，还好出了一个以诺，那是亚当自己拣选的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提到什么，当时就神就摆上一个分别上的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两个树都在原子的正中央，就告诉你分别上的树的事啊，分别上的树的果子你绝对不可以吃，那就是告诉你上生命树你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，所以要带进永远，当然就一定要吃生命树嘛。好，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，就是说本来就是这样，神造人，你就知道神起初造人，他就没有一个意思要叫人去死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神起初造人，他就没有一个意思要叫人去死，所以他自己就是一个永活的神，他不会造出一个跟自己性质不合的东西，他既是永活的神，他就希望他所造的人能够永远活着，能够带到永远，这第一个我们要确立的。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呢，第二个以诺的见证。好，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哈，以诺的见证。我们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哦，二十五节哈，我们二十五、二十六跟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，一边来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，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以诺生马祖沙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好，这是创世纪。到了希伯来书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第5节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好，这里是我们看见以诺不经过死亡，神直接把他接去了。好，第罗马书5章12节，预备来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好，我们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当亚当犯罪以后，罪就由一人，这罗马书5章12节，由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所以死亡也就因此进入了世界。因为死亡从哪里来？这句话怎么说？死是从哪里来？死是从罪来的，这很清楚。所以以后我们会提到保罗讲的那句话，脱离了罪的力，脱离了死。所以这里提到死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，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，死亡之所以临到众人，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罪是怎样不应该有的，死亡也是照样是不应该有的。这点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，罪是怎样不应该有的，死亡也照样应该不应该有的。我们太习惯死亡了， 太习惯死亡，哪一个没有死？都说都死了，事实是这样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特别要提的这两个人，然后明天我们再来讲以赛亚。所以以赛亚你听了，那骂得很难听了，他用最肮脏的话来骂这些以色列人了，哎呀，真的读了心痛。然后再看耶稣怎么说，我们用这三天的时间来提。你知道，因着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落在死亡的权势底下，就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。所以当死亡临到世界，赛特生的儿子就起名叫什么？叫以诺斯。哪有这样子给孩子起名字啊？你就知道叫做必死的人，你就知道当时他们认定人是必死的，因为死亡临到了世界，所以以诺斯就讲到一个必死的人。所以这时候因为死亡的临到，所以他们就受了警戒了。他们这里有个恢复，就四章二十，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，有没有？他提到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当时有个恢复了，人死亡临到了，所以神在当时有个恢复，让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懂得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他只是恢复到一个地步，会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当然不会像亚当犯罪以前这种光景。在伊甸园里面那种光景，在神的恩典的笼罩下跟神和谐那种情况没有了，他只遇到事情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是有恢复。另一方面，当死亡临到世界以后，人以为人是必死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啊，所以给他起名叫以诺斯，必死人。那意思就是说你生下了是生下了，没有错了，你今天有了生命了，但是有一天你还是要死的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人就开始怎么样？你读到那个创世纪那第四章那里面，你看当时人都寿命都很长哦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们不晓得那寿命怎么样换算，因为挪亚以前跟挪亚以后完全不一样，那数字开始运转了没有？挪亚以后，那挪亚以前那怎么换算不知道？那公斤公那公斤跟英镑可以换算，这个没有换算的。当时不晓得怎么换算，但是知道当时岁数很长，那人当时就什么寻求长寿，享受长寿，就像今天一样，都知道怎么样寻求保健用品、营养品，那时候没有了，但是他们都在享受长寿。在那个时候，人在寻求长寿、享受长寿的同时，他就把死亡当作是必然。而且在人人认定人是必死的时候，神就在这个时候兴起以诺的见证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关键的所在，来告诉我们什么？以诺的见证来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必然的，也不是人类唯一的结局。这里有一个人与那世代的人不同，他所爱慕的，他所追求，他所享有的，跟当时世代的人不一样。他爱慕与神同行，很奇妙。你再看当时创世纪第四章，我当时真是不简单了。那里有什么亚巴他怎么成为这个帐篷牧养牲畜的这些祖师啊？还有什么？还有犹巴有没有？他怎样成为弹琴吹箫的祖师啊？当时还有那个叫做土巴干隐有没有？他打造铜铁利器，你知道当时不简单的。好像无论是铜铁利器也好，无论是吹箫是弹琴也好，无论是做帐篷支帐篷这些，你看他们当时以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说他们当时真是在各层面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所突破，有所创新的，能够成为祖师真是不简单啊，真是不简单。当时这个他们都各行各业真正他们丰功伟业，我们这样来形容他们，真是不简单了。那当时有这么多的创新突破，但是你当你回想一下，回到伊甸园看一下这些创新突破，你就发现到为什么他需要铜铁利器，就因为地板上的经济嘛，当地经济他需要除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需要帐篷，需要这些牧养牲畜，就是因为人天起了凉风嘛，就被赶出伊甸园嘛。为什么他需要弹琴吹箫，人离开神还能好日子过？ 那当然空虚的，他就要寻求娱乐嘛，消遣嘛。所以在人看来，知道我不是否定人的文明，但是你可以看见说，这些东西本来在伊甸园里面都不需要的。从伊甸园回头来衡量一下，实在是应该是很文明、很聪明、很有智慧，这么突破性，这么，这真是人类这个这么有智慧的结晶哦。但是从伊甸园来看的话，实在是变成好像不敢说它不值钱，但是就觉得说好像很可惜了。你看人跟神要是关系正常，神还不会祝福吗？神还不施恩吗？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不是什么这个，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神，无论做什么都是福音的缘故，神还不施恩还不怜悯吗？无名怎么会落后？所以当时人一直在寻求这一类的时候，但是以诺很奇妙，他就爱慕以神同行，所以当时以神同行365年，300年到365岁的时候，神就把他接走，不见你。那为什么以诺以神同行？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到了65岁的那一年，他生下了马土沙拉。当他生下马土沙拉的时候，是啊，神就让他知道，你要注意了，这个孩子是生下来的，但是你特别注意，这个孩子要是死的那一天。怎么样就有洪水淋到这个世界啊、哦、要毁灭这个世界。你想一想看，那他就觉得说人在时空里面很容易堕落，人很能健忘嘛。所以他一想到神给他的警戒，所以他很聪明了、啊、他怎么办呢？两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就是怎么样，神的警戒不能忘记，不能随着时间而淡忘，所以干脆就怎么样，把这件事情就做他儿子的名字，所以给他的儿子就起名叫马土沙拉。马土沙拉就是当这个人死了以后必降洪水，所以他就很有心念，就怕神的警戒忘记了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天不晓得叫了多少次马土沙拉。好，我们可想而知，从起床啊，吃饭了、啊，穿衣服了，找孩子的时候，马杜沙拉吃饭了、啊，马杜沙拉睡觉了、啊，马杜沙拉你在哪里啊？马杜沙拉需要了。哦，一天到晚就叫着马杜沙拉，你看这不，他自己叫，别人也叫，对不对？他的朋友也叫，而且他自己叫自己听了、啊，他叫别人也听了、啊。你知道当时真是这么麻痹啊！这个人死了以后有洪水，这个人死了以后有洪水，这个人死了以后有洪水，但是怎么样？不提了，当时人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所以造方舟的时候，到时候进方舟的就那么八国，人真是麻痹啊！所以神那个以诺，你不要看到他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啊，他就用马土沙拉做很奇妙的见证，969岁，传了这么久哎。一直喊着马土沙拉，所以就用这个名，用这件事情成为他儿子的名字，让他能够面对神的警戒，不至于忘记。所以，因为不晓得，你看不晓得洪水什么时候临到，对不对？还怎么能够长寿呢？还追求长寿，所以他就干脆怎么？他一个，第二个他就怎么样？干脆他知道想办法怎么样？当人寻求长寿、享受长寿的时候。他选择什么？以神同行，享受以神同行。所以那个时代，他那时代的人，他会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没有错。遇到事情求告神的名。但是以诺不是，以诺不单是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他就选择怎么样？以神同行。那就是说，神要以诺做的，以诺做；神所喜悦的，那就是以诺所喜悦的，那就是神所厌恶的，是以诺所厌恶的。那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。邻里生活就这一次，那这是在邻里的生活，跟神同行，神所厌恶的当然就是他所厌恶的，神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，所以与神同行，其实这件事情只有在伊甸园里面有。所以以诺当时他觉得老祖宗出来好可怜嘛，很多问题的发生就是出了伊甸园以后嘛，他叫爱慕伊甸园里面多好，所以一直想到神嘛，一直想到神。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感觉，他的人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 人没有办法生活在时空里面，人生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，在劳苦奔波里面，你会发现到很奇怪，人就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，你知道，人就失迷在哪？失迷在时空隧道里面。这个时空就是一个隧道，这个在隧道里面，你看一进入隧道里面，你就看不见天了。所以人一直在时空里面，他就一直注意到时空里面是现实生活最重要嘛。你马上面对的就是现实的生活嘛，你难道不要吃饭吗？所以人就一直迷失在现实生活里面，他不知道隧道以外还有天呢，不知道这时空隧道以外还有永远，看不见永远嘛，所以就迷失在隧道里面嘛，都在黑暗里，都在时空里面。所以当时你就要觉得怎么这么麻痹？是啊，每天在生活里面，每天面对应该有的生活工作，就累了，我回去就睡觉了，哪还有时间？你知道就是这样子，基本上也是这样过日子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，当时以诺呢，他就一个选择与神同行。这里附带我提一下，所以很多人就讲了亚当什么神好像造坏了一样哦，神要负责，好像亚当怎么犯罪的哦，好像那是他个人的问题。从伊甸园住到被赶出来，人家这个以诺都不必在伊甸园里面就能够与神同行，还真正能够同行到一个地步，就直接背起镜头要走。还有什么话说？还说什么？要当神父子，你看他，那是他个人的例子，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了。你可以看看以诺这么奇妙的见证，他不必住到伊甸园的，他不必在伊甸园，他就能够跟神同行。他一直跟神同行，岂不是跟伊甸园一样？所以很奇妙，他正能够与神同行300年。那从今天看来，我们知道，所谓得着神的生命，否则不可能，300年都不改变，不能。人的生命是随着时空而转换。不一定有起伏的，一定有起伏的，他这个不会，很奇妙，他一直不改变。那一般的信徒，你看在聚会中还可以，一离开聚会的门，好像就失去神的同在，他怎么可能有神同行？是不是？所以很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可见，除非有一个不改变的生命在他里面。一般的人只要一出去，撒旦的心思，撒旦给他一个心思一霸占，那整个都没有了嘛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。圣灵一直做一个功，让他心思中只有神，一直想到神，这就是以诺当时的光景，真是太好了。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当时神应许了他，他等了25年生不到儿子，结果就生下了以斯玛利。这个以诺却是这么厉害，他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不改变，能够不改变这样子、能够跟神与神同行300年。那意思就是说神他有一个心愿与神同行，神就怎么样成全他嘛，神就吸引他，若不是神的心意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主前2400年，在洪水临到以前，他就能够不经过死亡被神起去。可惜你可知道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一诺升天了，没有人喊，没有人说升天了升天了，注意看一诺升天了，没有人喊。所以没有第二个一诺，没有第二个以诺。所以以诺一生啊，你不要觉得以神同行好像是没有什么，其实你可以注意到一生最突出他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以神同行。圣经没有记载他做什么耶，你像挪亚好热闹，记载好多的篇幅，亚伯拉罕也写了好多，雅各也写了好多，约伯也写了好多，占了好几张篇，好热闹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雅各说他的日子怎么样，苦啊，叹息啊，痛苦啊。那约伯更不要说了。但圣经里面很有他最厉害的这一点，就是什么？以神同行。圣经就用以神同行4个字来衡量以诺的一生，用以神同行4个字来涵盖他的一生。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真是厉害，他就用以神同行这4个字，所以一生就这么精炼，一生就这么纯了，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点了，非常厉害的一点了。就用一生，就用以神同行4个字来衡量，哦，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，越想真是越不得了。没有在生活的里面没有一个点赞， 越过这个界限了，没有，用以神同行四个字就衡量他的一生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所以他写的很少，很多人一提到以诺，好像很多名字还不晓得，为什么？好像因为他写的占的篇幅太小了，所以这个特点往往就被忽略了，被忽略了。所以以赛亚先知就骂人了。所以那以赛亚57章，好像明天后天再来看，这是以诺的见证，一生重行。啊，我想在这新约的时代更是应该这样。一个人若是得着基督，活在他的里面，里面的基督跟天上的基督是一个基督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你不要看以诺他没做什么，不要看以诺没有做什么，但是这个人真是神特别的灵敏，所以他不见得死，直接进荣耀中。哦，差太多，这其他就不是了，全部都经过死亡，全部经过死亡。你知道一经过死亡就到哪里去？就是到乐园，到了亚伯利去等候什么？等候基督的再来。这些人不是，以诺不是，直接进荣耀中。这差距很大，差距很大。好，再看以利亚的见证。以利亚最大的一个特殊的点，他就心目中只有神。在我看完了，这心目中只有神，我慢慢来看了。第一个我们提到他一心一意对神，当以诺升天的那时候是主前2400年，没有人注意，所以经过了1557年以后，神又使以利亚被提，又让以利亚被提。所以以利亚当时当然没有想到要被提了，但他有一个光景，他有一个光景。我们怎么说他一心一意对神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8章21节，列王记上18章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。一个来，以利亚前来对众人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是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众民一言不答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就好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了以利亚跟亚哈当时争执的一个点，他就告诉亚哈，到底谁是神？如果巴力是神，那你就顺从巴力嘛，你就侍奉巴力嘛。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就侍奉耶和华嘛。你为什么心持那个？为什么心持两意呢？啊？为什么你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你这摇摇摆摆嘛，一下亚哈啊，一下什么？一下又是拜巴力，一下又是耶和华，这个是摇摇摆摆，一直在两个人中间，偶像跟真神之间一直摆不平嘛，摇晃，一直在那里摇晃不平嘛。你到底是哪一个嘛？就简单一句话，到底谁是神？到底谁是神？耶和华是神，你就选耶和华神；巴力是神，你就去拜巴力嘛，很简单嘛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被提的人，他有个心思，他切得很清楚，切得很清楚，他没有中间路线的。你看主耶稣也切得很清楚，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，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一个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不能侍奉神就侍奉马门嘛。你到底耶和华是神还是马门是神？到底你拜神还是拜钱？就简单一句话，钱是你的神，耶和华是你的神，就两个。他切得很清楚，切得很清楚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我就觉得基督徒往往都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摇摆，在神的自己跟神的事物，就是神以外的事物两个之间摇摆的，他又要神，又要神以外的事物，就两个之间摇摆。看看在这里，到底要神的，要神的自己呢，或者要神以外的东西呢？就两边之间摇摆，就是不是这么绝对，切得这么整齐。到底谁是你的神？到底你拜谁？你信谁？哦，这是一心一意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，这是一个一心一意的光景。这是以利亚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我说他是要神，他不要命的。要注意好，我们来读一下《列王记上》19章1节到4节，一起来念吧，预备来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 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是巴，将夫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大人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我不生于我的列祖。哦，很多人读到这一段就看见那个第三节说，这个以利亚逃命了，好像以利亚怕死了。你注意读一下，以利亚不是怕死哦，他是不要死在耶西别的手下，我们觉得都脏了，他要死在谁的手下？他死在神的手下，不要说他怕死了，你绝对不要这样读圣经了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可以看，结果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说以利亚只要神？你看他只要神的旨意成就，他真是一个不要命的先知啊。他实在不要命的先知，所以为什么他说第一个他那么刚强，他能够敢跟王后耶洗别能够对立，哦，这就是不要命。你看耶洗别，当时你知道耶洗别他是西顿人嘛，他嫁给这个以色列的亚哈嘛，结果把这个西顿的偶像亚瑟拉啦巴利都带到以色列人当中，败坏了以色列家，所以一直到启示录老约翰还用他做例子，把那些玷污教会、带下淫乱、带下偶像的，都称为耶洗别了。你就知道神非常的厌恶他，神非常的厌恶他，带下的偶像、带下的淫乱，这亚瑟拉跟巴利。所以当时以利亚就杀了，这很大胆，杀了这个王后耶洗别所带来的拜巴利的450个先知啊。把那先知给杀了，当然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记载，很可能这不但侍奉巴利的先知被杀，我想那个侍奉亚瑟拉的先知，我想也逃不过当时，所以那种场合本来就逃不过的，所以他敢跟那个王后对立啊，为敌，哦，真是不要命了。还有呢，他还拒捕，你都知道，他跟什么？跟亚哈王啊，亚哈谢，亚哈谢派兵要去抓他。结果他还跟亚哈谢还敢跟王对立啊，真是不要命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说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，他告诉神，他说耶和华，第四节说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了。那天他逃到这个树下，这个罗藤树下，在那里坐着，他求死啊，他向神求死啊，他说罢了，你取去我的性命好了，我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那意思就他这是他在神面前自卑的话了，他不要活了，他要到神那里去了，这给我很深的感触啊，他要到神那里去的。第一个感触是什么？一个真正蒙恩的人啊，你看他这是爱慕卑微啊，爱慕隐藏，他不是爱慕显露的人，他觉得他真是差的太多了，不胜他的列祖了。啊，那先前啊比我强的太多了，他就觉得实在在神面前真是很自卑哦，很卑微，真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见，他真是不愿意死在耶洗别的手下。我们这么大的先知，还被耶洗别给收拾了，那真是让那个耶洗别更猖狂。啊，所以实际上他有很强的心智啊，他只要神，他真是不要命的。所以在这里他说他求神取去他的性命，为什么呢？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心思，求神取去他的性命，他觉得怎么样？他就不要活在世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上是什么？这不是他灰心失意啊，因为这个世代对他来讲怎么样？这是一个没有神的时代，是个不要神的时代，是一个弃绝神的时代，他觉得实在是没有意思啊，他要到神那里去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到神那里去啊，一个不要神的时代，一个弃绝神，一个没有神的时代，所以他不要，他觉得活在世上他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他要到神那里去，为什么？他要到荣耀中嘛，到天上只有神嘛。 所以我说他真是只要不要命他不要神了、啊、他觉得在地上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就是因为没有神了、啊、他到天上有意思，因为天上只有神了、啊、所以你要注意、啊、所以我在讲什么呢？为什么天堂之所以极乐是为什么？因为天堂没有别的，天堂只有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你的极乐。天堂之所以让你满足，是因为基督是你的满足。天堂之所以让我们能够安息，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安息。若基督不成为我们的满足，那基督如果还要满足，那我就觉得不是讲笑话，那你到天堂你会很闷哦。因为除了基督外没有别的。天堂之所以喜乐，是因为基督是你的喜乐，真是这样、啊、所以你想想看，一般的光景我就觉得差得太远了。当然我们在座现在不是这样，那有的我就发现到，有对唱诗歌，对不是对祷告，对跟神交通，对神的话，对亲近神没有味道，没有胃口，对属灵人他也不爱慕。那相反的，你觉得很奇怪，他逛逛街，逛逛百货公司，他打打牌，唱唱歌，唱唱卡拉 OK， 聊聊天，他觉得他可以过得很好哎、欸，你知道他觉得他生活过得很好哎、欸，他整天上网啊，可以看东看西，可以啊，我们在那边啊，大西洋赌城啊，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城，他都是做解忧啊，他忧愁啊，挂历他就上赌城去了、啊。他可以活得这样快乐，他觉得这样过得可以很快乐，我觉得这个差距很大，这真的差距很大了。在主以外他能满足，在主以外他能有所享受，他在主以外有爱慕，他可以很恰意的离开主的生活。我觉得 这个基督徒听这个背题，这个我觉得不合适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这恐怕这很不实际啊，像今天讲这背题的信息对他是不实际，这样的基督徒应该听的是悔改赦罪的道，应该听的是认罪悔改的道，实在是这样。你像这个那个以利亚不是这样，以利亚不是这样，他就是愿意见神，他心目中只有神，他心目中只有神，他要去，他要到神那里。简单一句话，除了神以外他不要活了，除了神以外他不要活了，神就这样吸引他。这是以利亚的心智很出名的，所以当天使论到以利亚心智，告诉那个司洗约翰的时候，讲到司洗约翰说他有以利亚心智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实在是这是以利亚的心智。什么心智？除了神以外他不要活，非常的非常的突出。神除要他就要神不要命，除了神以外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没有什么意思，神就这样吸引他，神就这样吸引他，这太奇妙了。第三个我们讲到他对神的完全绝对哦，对神的完全绝对啊，我们就念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四节好了，十四节先念十四节哦，好念下去好了，预备来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情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们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好吧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谢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撒巴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，将来躲避哈谢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也必被以利沙所杀。翻过来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祭献人，是为了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你注意神的话，注意神的话哦。这里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，很奇妙，神在这里交代他啊，当以利亚他向神说，是我为神发热心，结果呢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，十四节，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。他是什么面前讲？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要寻，他们却还要寻求，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好，这时候神就教了他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去高 他借做亚兰王，然后去告耶户做以色列王。然后第十六节是说，你去告以利沙先知来接续你。很奇妙，你看以利沙他这么简单了、啊。神要他高以利亚啊，神要以利亚来高以利沙来做先知来接续他。你看啊，以利亚就照着做，很有意思。要一般人的话，一定会问的。他没有问神，问什么？那你高了以后，那我怎么安排？那我摆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很简单。神要他去高，他就去高。他没有，就很简单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目中只有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要能够简单，那就是心目中只有神，他才会简单。要不然他会想很多，他会想很多。你看以利亚在这里没有问什么，那你既然高以利沙接续他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？你对我怎么安排？他没有，他就照着做，他就照着做，也不问神说对他怎么安排，非常的简单。好。当时以利亚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是啊，以色列人背弃你的，也毁坏你的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你注意看了、啊、神没有反驳他、哦、他说现在只剩下他这样一个人了、哦、注意哦，你知道神讲话，他当然每一句话他切得很清楚，他界限都切得很清楚，你特别要注意。我讲什么呢？他这里提到的，他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神没有反驳说比你热心的专一爱我的还有七千，神不是这样讲。神是说什么？神说我在以色列家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这七千人什么特点？第一个什么？未曾向巴力屈膝，未曾什么？未曾向巴力亲嘴。神的话非常的准确哦，我们不能加添。这里提到什么？他们界限画得很清楚，这七千人是什么？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，是没有向巴力亲嘴的。我们非常的能够清楚知道，这七千人他没有背离神的约，他仍旧以耶和华为神，他没有毁坏神的坛，他没有用刀杀先知，没有错，他也没有向巴力屈膝，没有向巴力亲嘴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很多信徒也是这样，他们接受了耶稣，我们接受了耶稣成我们的救主，对不对？不到庙里去拜拜了，不到庙里去拜了，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呢、啊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，不去拜了。但是你注意哦，我们心里还拜很多东西哦，还拜很多东西，偶像还很多，有儿女，有钱财，有各样的兴趣，还除以外很多的事物所霸占的。我在那边我还碰到一个姊妹啊，我就觉得不晓得怎么来说，她都能够整夜看连续剧，你知道那连续剧，她去买那一套，她一定一口气要把它看完，看到那个轻微中风脸，那个脸都麻痹，她都能够这样子。我想，我就常常觉得很遗憾了，很遗憾了。我不能说什么，真的不能说什么。他都能够，所以这东西就霸占他的心，成为他的偶像。他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一个心里心田，就像石头地，就像路旁一样，就像满了荆棘的一个心田。你要神的话在他身上，怎么会有落脚之地？这不可能的。神没有说这几个人跟你一样，这七千那比你还强，没有。神告诉他说，我还预留期间，这是没有拜过巴力的。神的话非常的准确，他界限切得很清楚，真的界限切得很清楚。所以若是都跟以利亚一样心智的话，这期间都被提了。没有，不是这样，这里有个落差在里面了，而且这个落差看来也实在是很大。神没有反驳他说哪里，你看这期间比你还行，没有。那刚才没有像他这么热心的，没有像他这么绝对这么完全的，没有。所以我愿意讲，没有他这样的心智，若是都像他这样的心智的话，那真的这七千人应该被挤了，应该被挤了，没有，并没有被挤了。所以我看见，所以我在讲什么？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都知道保罗所传的，你看一讲到十字架的经文，对我们实在应该不难， 神的一个启示让我们看见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启示就是圣灵为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就好了。谁不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不再是我活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，大家都会背。但是很奇妙，这圣灵不为这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，就带不进真实。谁都知道，谁都会背，但是带不进真实。我们也都知道神的一个话一个启示就好了，但是人的心就在怎么在昏暗里面，在遮盖里面，所以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发不出光来，那个光好像就不强，所以圣灵好像不为这个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，不为你做见证，所以带不进事实。所以人的心很重要，人的心很重要，所以能够成为事实，那是圣灵的见证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固然不拜巴利，但是当然他心中一定还有很多问题。今天看我们先生活就晓得，我们不拜偶像没有错，但是充斥在我们心中的是什么？我们自己知道，在我们心中到底还充满的是什么？哦，这很重要哦。所以这七千人绝对不会像跟以利亚一样，实在是这样。他们怎么样？经过了死，都到乐园去等候基督再来再复活，进荣耀中。所以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他心目中的确只有神。当他在地上没有活路的，所以就躲到洞里去了。那神太认识以利亚的心了，神太认识以利亚的心了。所以神说：“好，既然你在一个不要神的世界，好像你活不下去了，我干脆带你到天上去了，就这意思了。你真正活不下去了，神就带你走了，就这样子。”所以我觉得这神实在是太可爱了，真是太可爱，但这是满了灵敏了。这只有神知道以利亚的心了。我们真是看不出来，神就知道以利亚的心了。他觉得这个，他除了神以外，他都不要了。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在地上那种活不下去了，那干脆就带你到天上去了。所以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这么奇妙的一个人，这么绝对一个人。所以不能说还有七天，这七天不能跟他比哦。那真的，在我看就是差很多。这第一个，还有呢，我们在提到。下面还有一个见证，神见证他是一个神人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列王记下一章九节到十节，我们念一下好了，预备来。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，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，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，五十夫长对他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”以利亚回答说：“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降下来，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。”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五十夫长和他其他的五十人。你看很奇妙哦，神人你知道，神人就代表神人，神人在他身上就叫人碰见神，在他身上来彰显神嘛，所以他就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，他就行神才能做的事，简单一句话。所以当时你觉得很好笑，那读到这里你觉得很好笑。五十五长对他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”我就觉得我不是笑他，你看他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”这五十五长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做神人啊，王能吩咐谁？王能吩咐他的臣宰，吩咐他的百姓，他吩咐神人。这以色列王还是神所许可才有这个王位可以做，他还去吩咐神，我这实在太笑话了。所以我说这五十夫长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做神人，他不懂什么叫做神人，他不晓得王只能吩咐文武百官，他还能吩咐神人。所以他说：“神人啊，王吩咐你下来。”所以以利亚就说了：“好，你有错。”他说：“我若是神人的话，那好，那愿火从天降下来。”很奇妙的啊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。奇妙在哪里呢？神，你知道，圣灵，神只为真实做见证，神只为真实做见证，因为这句话是真实的，神一定为他的仆人做见证。所以当神说我当以利亚说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 那神一定要为他做见证，火也一定要降下来。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个信心，神只为真实做见证，只要是真实的，神一定为你做见证，很奇妙。所以当时他说，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而降，神一定要做的，神一定要印证这样的事情，一定要印证的，他一定要印证。所以因为这是真实的，他为真实做见证，太奇妙了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怎么知道基督活在你里面？一定是圣灵为你做的见证。人怎么知道基督真的活在你里面？有这样的事实，也是圣灵在别人的心中为你做的见证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当时神为他做见证，他是神人。而且单一句话，这个词很好，这个词我们明天还会用到，就是跟神联合的人，他实在是个神人。神就见证他是神人，因为神就借着他来彰显神的全能，所以看不见的神就借着他来彰显，太奇妙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提到以利亚一个特点，除了神以外他没有别的爱女，这一点我觉得太奇妙了。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爱女，我们念一下好了，在列王记下二章九节到十二节，这边来。过了约旦河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对爹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。他们正坐着说话，忽有火马将两人割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。好，我们下面的我们不念了，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这段故事。在一座升天，在1560年以后，神又让以利亚升天。这里记载的这一段就讲是以利亚他临走以前，以利沙一直跟着他们，因为以利亚知道神要接他走了。亲爱弟兄姊妹要注意了，一个被取的人神要把他带走，他一定会知道的，所以你放心好了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他会知道的，不是从外面的兆头来看。彼得早就说了，诚心在里面展现，这你放心好了。那你不要看说世界那么大的灾难，那么多的兆头，还知道耶稣要再来，不必了，实在不必了。你就躲在山洞里面，你只要在基督的里面，你会知道的，你会知道的。好，这里讲的很奇妙的是，他说当时呢，以利沙却一直跟着以利亚不走，过很长的路哦，从吉甲到伯特利，然后到耶利哥，再绕上去，然后再过约旦河，一直跟着以利亚的脚步，很奇妙。这么长的一段路，以利沙到底跟着以利亚，到底要做什么？一直要跟着以利亚走，要做什么？以利沙到底心里在想什么？神就用这个路程来显明什么？显明以利沙到底他殷切的盼望是什么？为什么一直跟着他走这么长的路，还不放他走，一直在跟着他走？他真是心里有所需要，有所求，很奇妙。所以以利沙呢，你看他就问以利沙啊，在这里哈，这里他讲到啊，以利亚这时候他就问以利沙，看到这么跟法，当然以利亚知道了，以利亚一定知道了。他不要说对以利沙了如指掌，他一定会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一定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不适，不晓得要什么，所以他一直跟着他。和他问他，好，在我没有背地离开你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只管求我。我这句话很厉害，你要这真是这个支票开得很大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只管求我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再怎么求，这个支票真是一个空白的支票，随便你填了。 我不晓得如果以利亚跟你讲这句话，你要求什么？你会求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你会求什么？他说，你看，你只管求，啊，这是随便你讲，以利沙，结果以利沙他讲什么？以利沙就大大开口了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哇，真是不得了，这句话真不得了了。你看这以利亚这一问呢、啊，实在没有错，把以利沙的故事，以利沙心中的故事啊，就说出来了。你就知道为什么以利沙会用这么大把劲哦，这么用劲来跟随，原因可是啊，他才有所求，而以利亚呢，太给他好像没有限制的给他这么一张支票，而且你会觉得很稀奇，当以利亚听见以利沙这么求。我在说以利亚心中只有神，所以他非常简单，他非常简单。你知道啊，要碰到我们这些复杂的人、啊、你知道这句话你知道多严重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什么。你看啊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会晓得你要是以利亚，你心里是什么味道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那怎么样啊，就说让你希望他怎么样，他希望有个力量，怎么样，有个能力比你加倍的。那讲难听一点就是说，你这样真的是不行啊。一粒牙是复杂的、哦、真是哇，你这个想法，那我能力只有你的一半了、啊。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很可爱。你就知道以利亚实在是很可爱。当时以利沙就这样求，你看他这个没有想法，很简单。以利亚是非常的简单，很简单。你看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不能高过主人，有没有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学生跟先生一样就罢了。这个以利沙他都觉得这个你这样不行、啊、我要的话我要加倍的能力。 你就知道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不处在一个平面里面，以利亚若是跟以利沙在一个平面里面，那就吵架了，一定吵架了，一定吵架了。以利亚非常简单，因为他太了解为什么一个真的他知道神要接他上去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他是个属天的人，他知道他在另外一个境界，他跟他不同，已经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了，所以他不会跟他吵。能吵的原因是站在一个平面上，对等的平面上才会吵，他不会了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想说你看不起我，你看我这么差劲。我虽然逃亚哈的刀躲到山中，但是我也行很多神迹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把我看得这么差，加倍，你要我服侍，我要你的两倍那种力量，这个你这样子不行啊。不会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那你知道一个属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太奇妙了，对以利亚太奇妙了。那他对以利沙这样的要求，他不会评论，他不会责怪他，相反的，他怎么样？他还提醒他，没有问题了，好像不过这很难的，你要特别注意哦。他给他指出一条路，怎么样能够得主？你要注意哦，不然你会得不主哦。哎，告诉他哦，你这样子很好，我告诉你，但是当我升上去的时候，你若看到我，你一定得主，不然的话你就得不主。哦，你就知道这个以利沙，你就知道他多么用心哦，他一定要得主，对不对？所以当那忽然间，你看，忽然间火车火马将两人勾开，这突然发生的事情，在讲这若是没有专心的话，根本不可能看见的。你就知道以利沙当时非常的专注啊，所以因为他非常的专注，所以当以利亚一上去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了。我真的很厉害，你知道他是寻求他的心智，真的，所以以利沙他就是这样子的心智，他 他蛮强的，他是一定要得着，不要加倍的领，实在是，所以他这么专注，他这么专注，他这么专注，结果让以利，对以利亚的提醒，这是没有错，就以利发就怎么样，真是得着了。好，从这里能够，你就为什么呢？从这里就能够反照出到底以利亚心里想什么，他真实的光景到底什么。当以利沙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以利亚知道怎样把他带走了，那这就太好了。他已经不是在，他不是地上的人了，他知道他是一个属天的人了，因为他心目中只有神，所以他很简单活在说，所以他没有什么所求了，一无所求了。只有活在天上的人跟活在地上的人，他这里当中有一个很厉害的界限了，很厉害的界限了。他知道，以利亚当然知道，以利沙跟他是不属于一个范围里面的人，不属于一个范围里面的人。所以以利亚他不会说，以利沙你的光景怎么这样，不会这样说，你怎么不求呢？这么好的大的一张支票，你为什么不求？你不求跟我一同升天就好了吗？他不求的，你就很奇怪了，你为什么不求？我要上去你就跟我一起上去进荣耀中，他不求的，没有意思。以利亚不会怪他什么，所以当然了，你可以看见以利沙大家都很喜欢的。我那读以利沙呢，都很喜欢他的见证。为什么轰轰烈烈的？你让他统计啊，我记得很，他好早的几十年前，我看到宋灿杰啊，他所写的那个，他统计的哈，好像以利沙真的是以利亚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哦，真是两倍哦。所以你看呢，他真是你只看见以利沙轰轰烈烈哦，真的做了行的比以利亚行了加倍的神迹。那以利亚你看看，他跟人看不见，他升到天上去，他根本人看不见，他进入另外一个境界。那这样一个属天的人，你就觉得很奇怪。但是你要注意到，这么一个属天的人，他若遇见我们，他就能够知道我们跟他是不一类的人。这是真实的话。他对我们来讲，他对我们来讲，不要说什么了如指掌，那对我们的光景起码，我们都是在光中的话，我们会知道他对我们很清楚的，好像他就是一面镜子，把我们的光景照出来，照出来。而相反的，一个属地的人对一个属天的光景完全搞不清楚，你升天去做什么嘛？对不对？你升天就做什么？升天上去做什么？天上是什么？不晓得吧？所以我们也看见，哎呀，当我读到下面那一段话的时候，给我很深的，那天的早上啊，那晨更的时候，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很深的冲击啊。哪一句话呢？就下面讲，下面没有错，以利亚啊，以利沙实在是得了加倍的灵，在地上做了加倍的功，这是他所求的，他所向往的，没有错。以利亚到天上去了，人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但是在你看见了，没有错，以利亚他到荣耀中，但以利沙做了加倍的功，这是一个看见问题，这是一个认识问题，这个价值的判断很难讲。但是有一句话我刚才说了，给我的刺激很深了，没有错，以利沙他得了加倍的灵，但是以利沙他也得了一个以利亚所没有得到的什么，就是这句话很刺激我。列王记下十三章第十四节，没有错，以利沙得了以利亚加倍的灵，但是怎么样，以利沙也得到了以利亚他所没有的，以利沙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必死的病。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很大，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，那意思简单的一句话，他经过了死亡，经过了死亡，经过了死亡，你都知道一定到乐园等候死了，一定接受审判，等候基督的再来，这一等也等了很久，等了很久。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很大，没有错，加倍的灵，但是他的光景实在跟以利亚实在不一样，真是不一样。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了，这是看见的问题了。那 很多人就讲到说，那真的是你这样讲，那每个人都跟以利亚一样，那地上没有人做工的耶，有没有听过？他很担心的、啊。那像以利亚，实在是没有错。像这样的世代里面，这样的时代里面，能够像以利沙一样，能够为主做工的，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来为主做工的，那实在是太少，真是很难得，实在非常的难得，非常的难得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能够愿意为主做工的，做这么大的工作，为主而活，为主摆上，真的很难得，很难得。但是你知道？以利亚的光景却不是这样，要注意到。我讲什么呢？很多人都估计是当大家都不要做工，那就像以利亚一样都被挤了。实际上不要搞错了。今天若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像以利亚一样，怎么样？基督就再来了，都达到被挤的光景嘛？那不是基督不是再来的吗？还做什么工？还担心工作没有人做？我们就担心教会装置不了嘛，教会装置不整齐嘛，他不担心这个，很奇怪。这是一个认识问题，这是一个看见问题的。没有说神这是把以利亚带离苦海了，带离这个败坏的世界，要注意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去。所以以利亚的见证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，让我们看见什么？一个以神联合人，一个神人，神救我们。就像展翅上腾，就带到另外境界。所以这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？十字架的救恩来，你知道叫我们什么？就是得着神的生命嘛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嘛。所以今天在地就仍旧在天，就在荣耀中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拯救了。所以你从那个以利亚的光景可以看见，神实在有个心愿怎么样，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，一进入复活。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。保罗很奇妙的讲一句话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我们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我们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很奇妙。他不是说我们像主耶稣从死里，我们一举一动心生样式，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他一举一动心生样式，不是说像耶稣在地上生活一样。很奇妙的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再背一次，在罗马书第六章嘛，他说什么？我们一举受洗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，像基督借着父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你知道，耶稣在肉身里，在肉身里面的时候，他带着肉身，我们还能看见到他。他里面是一个属天的生命，我们不认识，但是。他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？连肉身都改变了，连肉身都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。保罗是用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以后，用这个见证来说出一个基督徒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子，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很奇妙的一句话。所以后面他就讲到，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从死里复活的人。神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人。那一个从死里复活人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嘛。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属天的国民。神就让救恩来最大的一个最可爱最宝贵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，带到属天的境界去，带到复活的境界去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利亚就是这样的见证，他不是活在地上，你看他行走在地上，实际上他怎么样？他是一个属天的人。一个属天的人，他在他心目中只有神，只有神能满足他的心，这是真实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这两个被提的人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，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，他就与神同行嘛。神的爱慕是他的爱慕，神所厌恶是他的厌恶，是他所厌恶的，神所要的就是他所要的，他这样与神同行。在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更能清楚了，因为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他所要的就是我们所要的，这是真正一个在主里面的光景嘛。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属天的人嘛。所以这里提到怎么能够被提，保罗也交代的很清楚，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，以他一种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到这里了。我们看见这两个人见证，我们不要再说好像怎么都没有人呢，哪有背景的，哪有背景的，你看看怎么没有背景的，你说都死了，当然都死了嘛，我就不好骂了，当然都死了，你看看这还不死吗？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了。这样当然在这个环境讲还可以的，所以是礼拜只能讲这样的话会被人家轰下的，真的是这样，你好好好好想一想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有的，我为什么讲这个见证，所以我带你们一分钟。因为过去 在那边有一个弟兄，当然他不死不活的了，信等于没有信一样，因为家里当然他还没有信主，他就问那个师母，一个老师母，他问他说啊，不都一样，都一样啊，信什么教还不都死了，都死了，他说都死了。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有背极的，不要搞不清楚，这里有背极的，这神的应许，你说还有几个还有背景，那是你没有看见的，你怎么不相信是有这样的应许？你管他有几个，你这个心智一定要有，你的心智一定要有。所以我说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结论，你的心智要一定要有，你不要说只有两个，你千万不要这种态度啊！在场上赛跑的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奖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，这是我们的心智。你看他们为什么背景，这是一个背起的时代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迎接主再来的时代。所以你们看见这些见证，你就知道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生活的光景，是我们应该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在地上的生活是差一个肉身还没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有个属天的光景显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真是知道你用这两个见证来警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主，你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他们背弃，为什么他们这些人经过了死亡，为什么他们背弃你，没有偏待人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是公义的神，你让我们有这么样的心智，知道说主啊，我们不是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难怪你的仆人宣信说过去他怎样等候死亡，怎样看着死亡，如今他是等候背弃。真是有一个心智说主啊，我们应该迎接你自己的再来，我们应该有一个盼望说我们是一个等候背弃的人，我们就差一个身体没有改变，我们应该活在天上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另外一个境界里面。以利亚的见证告诉我们，一个属天的人应该是活在属天的境界里面，所以他不受地的影响。主啊，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最奇妙的拯救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段的时间。主啊，往后的时间我们真是求你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有耳朵可以听，有心智可以跟随，我们的灵能够跟上去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